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希望你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对你个人的成长有一定的帮助。那非常感谢神，每一个礼拜一的空中辅导，我们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与他相处不再怕。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在你身边是否有一些朋友，让你感受到跟他相处的时候很不容易，甚至呢会让你感到身心疲累。到底跟这些人相处的时候，怎么样相处才能够有一个和平的相处方法呢？在与他相处不再怕这个栏目当中，我们会一起深入的认识不同类型难以相处的人物，来听听他们的性格跟行为特点是什么，为什么他们的性格会如此不一样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一起来学习与他们相处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跟心态，了解一些使用具体改善的方法等等。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在我们听的时候呢，可能你会发现，哎，你自己也有这些性格的特点，所以求神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能谦卑下来来学习。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就是高压性的人物，我们一起来听。
每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共处。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在害怕。
我不是已经给你整整3天了吗？我们跟中国国际合作的价钱怎么现在还没有谈好呢？
平哥，我们已经跟他们在商量过程中了，你可以看看这几封来来回回的电邮内容，这些都是我们发给他们，他们又回来的，因为他们需要时间把价钱计算好，才可以跟我们商量出最后的价钱，所以还要等一下吗？
我现在不是访问你，跟我讲这些干什么呢？过程不用跟我来谈，我只要知道你有没有做好该做的事，不要跟我说什么电邮啊，他们不回复你就跟他们追吗？我不是请你回来聊天的。
平哥，对不起啊，我会小心点儿。他们回复之后呢，我立马就告诉你。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现在就打电话，不要再跟我谈谈这些废话。
好。
老公，你回来了。
我那个深蓝色的西装拿回来了吗？
拿好了，今天天气冷很多。我煮了你最喜欢的鸡汤，刚发热好了，现在我们就喝吧。
你总是爱离题，我还没有讲完呢。那个西装我明天要用啊，你看看哪条领带适合，放好在西装旁边，我没有时间想这些了。
好吧。
你又怎么了？无缘无故生什么气呀？黑什么脸呢？
今天是我们结婚3周年，你说都没说，你根本就没有记住吧？
哎，你又有什么问题了？我11点才回来，你没有看见吗？我已经很累了。如果你要什么庆祝，拜托啊，你早说呀，不要让我回来看脸色呀。结婚的时候，你也知道我在公司就是这么忙，我都没有发脾气，你发什么脾气啊？
好，你永远说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是我的错，你满意了吧？
上一集我们一起听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与高压型人物相处的方法和态度，你还记得我们分享过的内容吗？第一点是面对自己内心的高压型，二是发掘高压型人物的优点，三承认这段关系让你感到难以相处，四巧妙地避免当下的权力斗争。如果你希望再听上次我们讲过的内容，温故知新，那么欢迎你再去重温上周的空中辅导节目。好啦，今天我们要继续分享与高压型人物相处时的方法和心态，你准备好了吗？适度定期肯定高压型人物实际的贡献。在中肯的情况下，你可以公开承认高压型人物所做出的实在的贡献，还有他做了哪些积极的行动。但是请你千万不要做得过火，也就是不要有事儿没事儿去拍马屁，因为呢，这样会让你掉进谦卑屈膝的陷阱中，而且毫无理由的情况下无缘无故的称赞讨好高压型的人物，只会让他更加看不起你，甚至使你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扭曲。有不少高压型的人是真的朝着目标进发而变得不近人情的，而不是财大气粗希望别人拍马屁的。再者，高压型的人是比较喜欢独立思考，对自我能力很有认识的人。如果你显出了畏首畏尾很惧怕的样子，他们只会小看你，更加有信心地将你压倒，这一点我们需要清楚知道哦。而事实上，无论高压型的人喜欢怎样的人，我们也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阿谀奉承的人。与高压型的人相处的最佳方法是定期要求他们提供意见，但是不要过度依赖，也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而另一端呢，也不要什么都不听他们的，有事无事都反对他们也是不行的。适当的定期咨询他们的意见，这也可以确保你在做的工作在他们的眼中是没有出岔子的。提出其他可行的做法。当高压型的人物向你大力建议一个想法，你却知道那个方法根本行不通的时候，你最好不要浪费力气去说服他那个方法是行得通的。不用试图去说服他，他相信自己的看法才是正确的。因为如果这样，只会引起高压型人物那种反驳的动力，令他更加想要向你证明他的想法不单可行，甚至是完美的。相反，你可以让他们考虑一下其他观点，或者是建议其他更好的方法。这样子，你没有直接推翻他那固执的意见，也避免你们发生冲突， 但同时你又达到了商量出好方法的目标。另外，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你也不需要说你的方法更好，只要提出来就好了。有时候呢，你也可以尝试这样说：你提出的意见能刺激大家想的更多，但这建议不太能达到我们想做的那个目标，我们不如继续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吧。即便高压型的人很粗鲁，如果他不是那个最固执的高压型的人物，你的这种谦卑的邀请，他们通常是不会拒绝的。给自己定下界限。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足球比赛呢？其实，在很多足球比赛中，少不了的是帮忙在边线来往捡球的球童。当球被踢出界限以外，场上的活动就会立马停止下来。同样，当你学会跟高压型的人订立界限时，你也会发现这界限为你带来益处。由于我们的生活中不会有裁判负责吹哨子，只是我们比赛要继续进行或者是暂停结束，也没有教练会叫我们停。因此，当高压型的人物要将你压倒的时候，你就得自行负责大喊犯规或球出了界限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你应该跟认识的高压型的人订立界限，指出哪些是你可以接受的行为。比方说，你希望对方请你办事的时候礼貌一点儿，或是认真听取你的意见等等。总而言之，要跟高压型的人明确地定下你要求的表现或者你的界限，记得要具体一点，让他们知道你的规矩和底线。当他们的表现出界时，你可以立马叫停，只等到你认为可以继续跟他沟通为止。听到这里，你也许觉得不可思议，但其实这是很有趣而且很有效的。好啦，下面我们就再来说说这界限的目的是什么，到底该怎样做。不要让自己无止境地受到高压型人物的欺凌。
说孩子是因我 次将自己献给你，献给你。耶稣，我献上感谢。
每个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相处。每逢星期一晚上，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再怕。
不要让高压型的人欺凌自己。在张毅任职这个岗位之前，已经有三名雇员因为无法跟那位高压型的上司合作而辞职了。他们每个人离开的原因不谋而合，都是因为受到了上司对他们肆无忌惮的批评和侮辱。就像大多数高压型的人一样，这名上司经常采用威吓及公开嘲笑的手法对待下属。但是张毅绝对不会容许这名上司以这种方式对待他，他干脆就不理会上司那些无理取闹的表现。不过有一次在会议上，张毅成为这名上司欺凌的目标了。张毅受到了上司公开的侮辱和嘲笑之后，张毅在会议后私下找了上司，直接向他指出上司对下属的表现过火了。没想到经过这次直接的会面和表达，在下一次会议举行时，张毅的上司竟然公开地说，
我留意到自己的表现可能过分了一点啊，我应该向大家道歉。我从不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们觉得被冒犯了，那是我的不对。
你看，张毅赢了一场小小的仗，并且在他与上司的关系之间定下了两人相处的基本原则。这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因为没有人相信这是可行的方法。但事实上，很多高压型的人是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问题的，从来没有人具体的告诉过他们有什么事情别人接受不了，请你不要再这样做了。当然这方法有效果，也得靠张毅与上司对话的时候做到了表现冷静理性，具备专业态度等等几点。张毅也没有攻击上司，没有说他不是，只是清楚地说明他受到了欺压和讥笑，他不希望在一个受到嘲笑的环境中工作。这个方法不是对所有高压型的人物都有效的万灵药，因为很多高压型的人物不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也从来没有人能够冷静理性地向他们这样表达。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高压型的人物，这个方法还是有用的。假如你使用这个办法却败下阵来，该怎么办呢？如果败下阵来，记得要保持尊严。请记清楚一点，如果你与高压型的人一起生活或工作，你不一定能赢得过他。比方说，对方可能不让你选择吃午餐的餐厅，家里新地毯的颜色，或者是他们会反对你做汇报时的风格、方式等等。不过，当这些情况真的出现，而你没有什么能做的时候，你仍然可以为自己的败阵保持尊严。比方说，
有时候你说不过高压型的人，这样你不用争辩下去了，你也不用争着下决定，因为这会让高压型的人觉得你在为难他，并且这事儿将被拖延得没完没了，其实是在增添你自己的痛苦。所以还不如让高压型的人去做决定，但是你可以加上自己的条件，你可以这样说：我随时候教，听取您的决定，但也请您先耐心地为我解释这样的好处和原因吧。这种话表示你无意跟他争执，但却为自己保存了尊严。保持尊严是不错的，我们都是人，如果在高压型人物面前习惯了没有尊严，长期下去，其实更加扭曲的权力关系就会进一步的掌控你和对方的关系了。既然一时三刻无法改变这种关系，我们也需要维持自己的心理健康，提醒自己，不是我们做错了，不是我们应该被欺负，我们的尊严依然是珍贵的。等待曙光，寻找关系的出路。在医院的深切治疗部等候室，有很多人等着进去探望患病的亲友，这些人其实很痛苦，因为他们想知道自己最爱的最重要的人到底还能不能活过来，孩子还可不可以重新走路，自己还能不能再见到父母最后一面。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和这个等候室相比了，这里的人互不相识，但你却会发现他们总是能够尽力互相帮忙，没有人会粗暴无理的待人，种族与阶级的分歧仿佛不再存在了。每个人都明白，大卡车司机对妻子的爱就跟位高权重的行政总裁对妻子的爱一样的珍贵。在那里，世上一切虚荣做作都不复存在，人们互相扶持怜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人最脆弱的时刻。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时刻不单在医院的等候室出现，如果你跟一个高压型的人一起生活，同样可以指望他们偶然地放下盔甲。高压型的人面对出其不意的打击和挫败时，是特别需要你在旁支持的。请不要以为他们表面坚强刚硬，肯定不需要你，也不要在这个时刻对他们说出我早告诉你之类的话。请珍惜这个大好的机会，了解他们的痛苦，而你会发现这些痛苦很可能连接着他们那些鲜为人知的其他创伤，包括童年创伤等等。请用你的真诚给他们安慰和陪伴。脆弱的时刻比风平浪静的时候更容易打开一条出路，让高压型的人变得温和仁慈起来，也让你自己重新发现他们是需要爱的人的。求神帮助你跟对方可以建立亲切互助的关系，也求神怜悯看顾你的高压型的朋友。亲爱的朋友，听完了怎样与高压型的人物相处，不知道你的感受是怎样的？在栏目结束之前，让我们简单的重温那几个与高压型的人物相处时的重点吧。 面对自己内心的高压型。二，发掘高压型人物的优点。三，承认这段关系让你感到难以相处。四，巧妙地避免当下的权力斗争。五，适度定期肯定高压型人物的实际贡献。六，提出其他可行的做法。七，给自己定下界限。八，不要让高压型的人欺凌自己。九，如果败下阵来，记得要保持尊严。十，等待曙光，寻找关系的出路。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多为身边的高压型的人物祈祷吧，也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该如何面对，用神的爱与周围的人相处，体会关系中从神而来的盼望。
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 在天父怀中。
主的爱能够改变你。神是爱，要把我们都塑造成为他爱的形象，这样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充满爱的人，然后我们的心就会很平和、宁静和快乐，其他人也会因我们的爱而快乐。不过你的性格可能是喜欢批评的，却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自己看人走漏了眼，没有给予适当的关怀，又或者你是内敛含蓄的、冷淡的、自大的，往往错过了向人表示爱心，然后你发现自己是干犯了缺乏爱的罪，那你可以怎样做呢？如果你很愿意向别人表示关怀爱心却做不到，那我准备跟你说的就会给你带来安慰。这些很难对人表示爱的人，往往是最有机会成为一个充满爱的人。正因为我们的本性有缺陷，当神把我们改变成为可爱的时候，就显出他的爱和大能。神也借此证明他能够做得到，因为在神并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的主宣称他自己已经胜过世界，那并不是空话，他的确是得胜者，还要把他的得胜大能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只要借着恒切的祷告赞美耶稣基督的得胜，求主以他的救赎大能遮盖我们不能爱的罪，他的确能够把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改变成为真诚、热情、包容和满有恒切忍耐爱心的人。主耶稣的大爱是给每一个人的。
以赛亚书43:25，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我们所承认的一切罪恶，神都不再纪念，那些事情不再能辖制我们，而撒旦也不再能借此控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真正的自由人。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有人可以听我讲话吗？
你想了解我吗？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明明白白我的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青少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明白白我的心这个环节。盼望我们透过这个环节能够更认识青少年的心，跟青少年成为亲密的朋友。最近天灵在网上看了一篇报道，他就讲到，根据世卫组织，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呢，中国的烟民已经超过了3.5亿，而大约有7.28亿的非吸烟者就被动地吸入了二手烟。而根据卫生部发布的信息就说明，青少年的吸烟人数已经高达5000万。三次全国吸烟调查结果就表明，我们国家的青少年吸烟率一直的上升，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开始吸烟了。我们都听说过吸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怎么样一个影响法呢？
世卫组织的统计就发现，每一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有接近100万人，大约占了全部死亡人数的12%，超过了因为艾滋病、肺结核、交通事故以及自杀死亡人数的总和。对于青少年来说，吸烟的危害就更大了。在《健康时报》的一项长达20年的跟踪调查里面发现，20岁以上开始吸烟的人群当中，有25%的人会患上肺癌、动脉粥样硬化等等相关的疾病，而20岁以下开始吸烟的人群当中，也就是青少年已经开始吸烟的人当中呢，这个数字就会上升到50%。青少年吸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的所长就表示，如果青少年长期的处于一个二手烟的环境的话，不单是会影响健康，也会诱使他们吸烟。根据调查的显示，我们中国青少年吸的第一支烟呢，有40%都是同伴提供的。男教师的吸烟率也高达了48%，老师的吸烟行为会对学生呢具有一个示范的作用。另外，调查统计也表明，如果父母都吸烟的话，子女成为烟民的比例比父母都不吸烟的要高出1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身边的人对青少年人的影响是多么的大。怎么样来帮助青少年远离烟草呢？有人建议在烟草的价格还有烟草的广告上面做出更多的限制。除了这些相关的政策之外，作为青少年身边的老师、父母等等，其实都可以做一个榜样，给青少年一个良好的示范作用。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一个吸烟的青少年他的心声。
我没说过我喜欢抽烟，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我是不喜欢抽烟的。可是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是不想抽烟的。可是我更不想被我的朋友们排斥，他们都在抽烟，我当然要和他们看齐了。再说，就是我不想，又可以这样拒绝他们呢？
从这个青少年的心声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他吸烟的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就是受到朋辈压力的影响，做了他本身不想做的事情。第二，就是他不会拒绝别人，不懂得怎么样向别人说不。青少年是一个很容易受到朋辈压力影响的一个年龄段，他们需要一个接纳还有认同他的一个群体，而为了得到朋友们的认同呢，有的时候往往做了本来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又或者是不去做一些本来应该做的事情。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我也挑战你来反省一下你自己，你现在交往的朋友当中给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呢？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呢？那你会不会因为怕被同学孤立而不敢在自己的学习上面尽力的去发挥呢？反而是跟着大家读书的心态得过且过呢？在学校里，你有没有试过因为同学、因为朋友的压力之下，一起去取笑别人，一起去欺负人，或者是排挤疏远一些人呢？如果你是一个相信了耶稣的青少年朋友们，当你在学校里面看见有人被欺负，或者看见有的人被排挤的时候，你会不会愿意按着神的吩咐去爱对方，去关心那个被人排斥的人呢？当你面对一些朋友之间的压力的时候，你又有没有试过借着祷告来告诉神你心中的压力呢？ 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里面就讲到，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段经文里面就讲到，主耶稣基督是一个体会我们心肠的那一位神，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祈求帮助。主耶稣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他也面对过不少的压力。有一些同乡、文士、法利赛人跟随自己的群众，甚至是门徒，都曾经反对或者反驳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肉身的父母，也就是约瑟跟玛利亚，他们也同样面对过很多的压力。玛利亚要面对的压力就是未婚怀孕，当时的社会对未婚怀孕的人是有歧视的一个眼光。而约瑟的压力呢，就是他的妻子，他的未婚妻未婚怀孕，这个对他的名声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相信他们在其中也一定会经历很多的挣扎，但是他们最后选择了他们做事的原则，就是按照父神的心意去做。所以在我们面对身边朋友的压力的时候，我们也要懂得去分辨，并且学习拒绝别人的技巧。有什么技巧呢？第一，我们可以化被动为主动。例如，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吸烟，你就不要等到对方先问你说，哎，你要不要来抽一根，而是呢，先主动地问，咦，你抽烟？你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通常是什么时候你最想抽烟呢？哎呀，你有没有想过戒烟呢？当你这样跟对方去交流，这样提醒对方的时候，对方就明白，其实抽烟并不是一个常态，中学生抽烟也并不正常，反而是不抽烟的才是正常的。正常的做法呢，就是你先鼓励他戒烟，而不是要等他来鼓励你陪他抽烟。当你要向对方说不的时候呢，你需要有礼貌，并且呢也要坚定，双眼要直接的直视对方，面带微笑，坚定肯定而自信地说。这一份坚定和自信是从你的自己的想法而来的。当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当你坚持做对的事情的时候，你自己的心里就会感觉良好，而其实别人也会打从心里面去尊重你的。当然，这些都是需要经过锻炼。说不的时候，要用一个正面的方式来说，例如，你要说出不抽烟的好处，你可以这样说，哎，谢谢，我不抽烟，我挺喜欢我自己现在这个样子的，身体健康，牙齿雪白，口气清新，感觉良好，我有别的减压的方法。别人把烟递给你的时候，你拒绝一次、两次，对方可能还是不断地要你抽，因为呢，可能他们以为你不抽呢，是因为客气或者是因为害怕。但是你就要表达出你自己的勇气，告诉他你所讲的就是你真正的想法。所以你的态度要坚定，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多试几次，他就会知道你真的是不想抽烟，那么以后就不会再叫你抽了。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说不抽，后来又抽呢，这样就达不到劝人戒烟的效果了。假如你的朋友非得要你抽烟的话，那么你就应该好好的去想一想，这样的朋友是不是值得你交心呢？我们是有权利来选择朋友的，我们不是只能够静静地待在一角，然后等人来选择你做他的朋友。其实你也可以主动地去接触你欣赏的人，和一些跟你同样价值观的人，和一些同样跟你一样不想抽烟的人做朋友。记住，我们是有选择的自由的。最后一点就是要寻找支援。当你真的是确实有需要帮助的时候， 记得找老师和长辈的帮忙。如果收音机旁边的你也正在面对着这一类朋友之间而来的压力，要你去做一些你不应该做的事情的话，天灵送给你一段的经文，在罗马书的12章2节里面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你按着神的心意坚决地拒绝一些你不应该做的事情的话，最终你会赢得一些真正朋友的尊重。
背起眼泪，重新出发，从今天开始再努力吧。虽然考验不会停止，我有信心能坚持，没有挫折能绊倒我，一定能继续向前走。我想象有天我能卸下沉重的包袱，将过去好好看清楚，心中没有所谓
李姊妹，
哎呀，就是我，感谢你，
感谢主，感谢主。
我今天感谢谁？我今天把电话打通了，今天
是是是，非常感恩呢、啊。嗯，
哎，就是我，我跟你说一下啊，
是
我老家是山东的，我在上海开出租车，
是
啊，我就是去年嘛，4、5月份我经常到教会里面，就是每个星期都去嘛，
是，
不是卖的教会里面卖那个好牧人嘛啊，
是，
180块钱，哎呦，感谢神，我感觉就是。说我开车的挣钱嘛，因为我家里面也欠了点债，
是
我感觉挺贵啊，我就没买、 我到晚上啊，我晚上我开着车子，我就在车子上扶着方向盘，我就祷告，我就哭了。
嗯，
我说神啊，我想听到你的话语。我说今天是180块钱，我没有买。
嗯，
感谢神，我当就是在当天晚上就找到这个空中辅导，我就一直在听。
嗯，
我真的很感谢神，我也很感恩。我跟你说，我真的我就是经常想打电话。我是开夜班的嘛，我老公开白班，我开夜班。我因为他嘛老是想去玩，我就跟他找一个班，我让他晚上嘛在家里面，白天嘛最起码没有人家跟他玩，他能去开车子挣钱。然后我跟他换班嘛，我开的是夜班。只要我开车，我就是每天晚上听良友圣经这里面学院周广亮周牧师讲的嘛，还有周师母你这个空中辅导嘛，我就经常的听。对我的婚姻上面，我在上面也改变了很多。因为我跟我老公是以前经常吵的，我老公就是好玩的那种人。啊，我真的很感恩神对我真的是很关心，神拣选了我，我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哎呀，真的是感谢神呐！
啊，我非常感谢神，我心里面真的一心仰望主耶稣基督，我就是心里面，啊，我时时刻刻都是，我这开车子的时候我也听，嗯，就是我在家里面嘛，我回家我就看圣经，星期天我到教会里面去，嗯，我真的是很感谢神，我家里面一切神都给我安排的那么好，我两个小孩，我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这边上班，我老公改变的也比以前好得多了，现在，现在他好好的赚钱的，不想着怎么去玩呀。
嗯，
他就是以前什么都占的，就是跟人家一样好玩好什么的，现在他都改掉了，就是还有一点和巧不巧去打了一下麻将，很少去打，就是
嗯
我非常感谢神真的对我真的是那么大的，哎呀，我很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主。
哎呀，所以看到神在你们的家里面就是改变你也改变丈夫，对不对？
我就是因为听这个空中辅导嘛，我也很感谢你周师母还有空中辅导里面的同工们，我就因为听了这个，我对我自己改变了好多。因为我听了经常有婚姻不和的嘛，打电话问，
对
我真的很大的帮助。就从以前听了，我要是不听了空中辅导，我跟我老公现在不知道到什么样子。
感谢神吧，真的是求神能够借着这个节目吧，让所有的夫妻的关系都能够和睦起来。我觉得你们夫妻两个人真的是在工作上面也好，无论是在信仰上面也好，我觉得你呢真的是要给你的丈夫留下一个好的榜样。我深深的相信，因为你有这样的追求的心跟榜样的缘故，所以你的丈夫才看到你，然后呢他受感动，然后他就慢慢的去改变。那丈夫现在就是说他白天开出租车，对不对？
对的。
嗯，那晚上是你自己开？
晚上是我开，我是每天晚上5点钟我就开始出去，我到夜里面2点钟、3点钟、1点钟不一定的。
哎呀，这不危险吗？晚上开车？
在上海这边治安还好，我从来都没怕过。我坐在车上面，我听着良友圣经学院讲的这些节目呀，还有罗恩牧师讲的呀，这些都我天每天晚上都听。坐我车上面，我基本上很少关掉的，我就一直在听，我不怕的。
嗯，很感恩的，非常感谢神。在上海这么大的城市，在开车的时候也能够听到我们的广播，我相信这个真的是很奇妙。
爱是从前的老，爱是很久的老，爱里没有翅膀，只要心靠，爱就与你同在。
空中辅导，欢迎你来电分享，热线号码13229966322。空中辅导与您共勉。空中辅导主持人周素琴师母一直关心听众朋友的需要，特别是在婚姻家庭和亲子教育方面陪伴着听众朋友们成长。为了更有效地辅导听众，空中辅导节目将会于3月31号开始每周播出5天，星期二到星期五 会照常播出热线辅导。最受听众欢迎的乐灾家庭环节将会于星期一播出，请大家留意。另外，我们热线电话开放时段没有改变。感谢大家一直对空中辅导的支持和带导，盼望空中辅导能继续祝福更多的人。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您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